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八节，也是我们写信写到最后，我们的弟兄彼得他好像就做了一个总结。他里面讲到说，我们既然盼望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等候主再来，心黑心地啊，是这样，有意在其中居住。那么盼望什么呢？盼望有一天我们得脱离世上真的一切的苦难。既然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他说就当殷勤。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殷勤，彼得在那边讲到的殷勤是什么呢？讲到分外的殷勤，就是讲到刚刚开始写信的第一段，第一章里面讲到了，说你们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有没有？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所以呢你们要殷勤啊，你们要殷勤。这边里面讲到好几个殷勤，殷勤殷勤，意思这个殷勤什么？当然有努力，但是为什么努力，这个很重要，是吧？我每个人都殷勤嘛，有没有人殷勤的赚钱啊？有没有？哎呀妈，假如我们爱一个孩子，我们有没有很殷勤的照顾孩子啊？有嘛？我们都懂得殷勤。那殷勤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不够，我就是有一些东西很好，我们还没有，我们想要得怎么样了，我们就会殷勤，就会努力，就会想尽办法，我们愿意再得一点。另外还有呢，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做的还不够，有没有？哎，这是我应该要做的，这个做对我的家庭，对我自己都有益处的，那么还不够怎么样呢？我就要再殷勤一点，是这样。所以我再讲一下，其实约翰写信给那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什么呢？我说我要一而再再三，彼得写给的这群人呢，他们是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是不是住在犹太人的地方呢？又不是，他们是住在外邦人的地方，而且他们又是信耶稣的人。哎呀，我觉得这些人很辛苦。举例来讲，所以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就有一群中国人住在不是中国的地方，而他信了耶稣，那么他跟犹太人呢也有点搞不拢了。为什么？因为他信了耶稣嘛，犹太人排斥他，是不是这样啊？另外呢，他是犹太人，他住在不是犹太人的地方的话呢，不是犹太人在那边掌权的，不是犹太人也欺负他，有没有啊？是这样，所以他有几方面心灵里面的难处。所以彼得在那个地方特别写信勉励他们，特别写信勉励他们。那我今天用中国人在这个美国我们信了耶稣，假如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的话，比较再凸显一点的话，你们体会哈。我再说，不要把我讲的话当作是真理，但是正是我千真万确的体会。我现在站在这样子，假如是这样，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是在基督教里面，就犹太人都是信神的啊，有没有？根据律法，这个根据一切神的律法里面的话，盖了圣殿，有祭司在那边工作，有什么什么？犹太人这个社会，我用现在讲，有点像类似新约时代的基督教了嘛，好像。但是很稀奇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些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不见容于犹太教里面其他人。所以你们千万小心，弟兄姊妹，我真要讲了，等到有一天你真正跟随耶稣的时候，不见得见容于今天这个基督教，不一定的。真的，你们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当有一天犹太人在犹太教里面活，他很自然，是不是这样？但是一个犹太人信了耶稣要跟随耶稣呢，他容不容易啊？就不容易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连耶稣他是犹太人，犹太教里面的长老、祭司、法利赛人、文士，通通都怎么样？都要逼迫耶稣嘛。那么跟随耶稣的人呢？啊，你们怎么想？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看到这样一个事情，真的，一群跟随耶稣、信耶稣的犹太人住在外邦人掌权的地方生活，的确是很难，但是呢还好有一个盼望。而且面对这么难的环境里面，有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要像耶稣一样在世上度日的生命，在 那个环境里面过生活，就能够面对怎么样呢？面对犹太人的挑战，就或者面对犹太教的挑战，面对当时外邦人掌权的，像比拉多啊，是不是啊？希律王这些掌权的，耶稣有能力面对。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一开始，彼得后书一开始就讲到说，我神已经把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已经赐给我们了。神把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干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来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要殷勤去有了，还要再加上。我把这句话稍微再讲一下。今天我们今天在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殷勤是什么呢？我不懂还要再懂，有没有？啊？今天我们从开始信耶稣到现在做礼拜，我们所诉求的都是要教你懂，有没有？啊？有没有来帮助我们一求，有没有？啊？说弟兄，你发现我生命里面没有温柔，要不要帮助我有温柔？怎么帮助我？就看我要不要，对不对？假如有个弟兄真正爱我说，弟兄啊，你讲话是不是可以稍微这个温柔一点？假如我不要的话，那么温柔还像男人吗？这还要你讲吗？那你以后还要帮助我，就不会嘛，对不对？但假如我里面真是要温柔的人呢，有个弟兄发现了，弟兄啊，刚才我发现你这样的一种态度也好，做事啊，好像太刚了一点啊。啊，是这样。假如我要温柔的话，哎呀，弟兄，谢谢你啊，来提醒我，是不是这样？哎，今天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在一起，这方面的功课有没有？我顶多帮助你懂，有谁愿意帮助别人？有啊，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人了？圣经里面彼得怎么说？你有了还要加上啊。今天问题是，怎么样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在一起相处，每一次的聚会是一个 gathering， 每一次的聚会是弟兄姊妹大家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目的是要帮助你懂，还是要帮助我们有？你们说啊？那我们今天聚会真的是帮助我们彼此更多的有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吗？啊？不是。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里？我们要殷勤。其实我在说，每一个人都在殷勤，为他所爱的，为他所想有的，为他觉得还缺乏的东西，每个人都在殷勤，有没有？那么为什么东西最殷勤呢？就是为我们到美国来生活更加的富裕，每个人都殷勤，因为谁都觉得比人家还不够嘛，是吧？当然要殷勤嘛，是不是？但是彼得在这边似乎讲的，要殷勤，为什么殷勤呢？要为着有神所赐给我们有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殷勤，是吗？假如不要，我们不会殷勤。你不在乎的东西会殷勤吗？会不会啊？啊，不会。所以你很容易去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什么人呢？你看他要什么，他在为什么东西努力，你就知道他现在心里面真正爱的是什么，是吗？是谁？所以等到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三句话一讲，大概就把彼此之间心里面所喜欢的东西就讲出来了。啊，是这样。所以彼得在这边再提醒我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前面这些事，什么事呢？生活里面面对他自己本身的身份，面对他自己所信的要跟随耶稣的这些面对的环境里面的逼迫难处，跟心里面真是一个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这个新天新地以后可以跟主有意在其中居住，永远跟主同在。既然是盼望这些东西，我们叫殷勤。所以我们常常，假如我这样讲，一个越追求懂的人，他怎么样呢？他越会看见别人的不对。其实当我们越追求神的知识的时候，一方面是看见自己的不够，要 一方面是看见别人的不足，也愿意帮他有，是不是这样？哎，我们去，所以为什么我每次讲讲讲要讲到太太？对不起啊，我不是夸奖你，真的不是，就是说，其实夫妻在一起，你有什么缺点，他怎么不知道呢？对不对？你有什么优点，他怎么不知道呢？你有什么，你没有什么，跟你最亲近的人怎么不知道呢？是不是啊？你们不是说从来，他几乎很少，除非我是逗他太过分了，他会讲我两句话，不然的话，他总是希望帮助我得着我生命里面还缺缺的东西。他不是拿我生命里面没有的东西来打击我，来骂我。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我们一般人怎么样呢？是不是啊？夫妻两个吵架，你是把他的优点拿出来讲呢，还是拿他没有的东西出来骂？你说，那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呢？因为你有这个知识，你知道他没有，所以圣经读了以后，不知道是好处还是坏处。法利赛人读圣经，是不是啊？有没有？也有很多人读圣经。我们怎么可能读圣经以后，把别人做不到的、没有的东西，成为去说他的一个材料呢？难道我们不会看见说，哎呀，我们这个弟兄生命里面这个没有，是不是啊？我们不但自己要殷勤，让我们没生命里面没有的，神生命里面我们没有的，我们应该还要再加上别人生命里面没有的，这才是我们弟兄姊妹大家要聚在一起真正的目的嘛。你能够扶持帮助我，我能够建立鼓励你，是不是？假如弟兄姊妹在一起没有这个目的的话，做礼拜有意思吗？做礼拜比较有意思，打麻将比较有意思？
打麻将。
这打麻将讲得太过分一点了，这个太累一点。就假如说，到底做礼拜比较有味道呢，还去看个秀比较有味道啊？殷勤不但我们自己殷勤，我们还要彼此殷勤的来帮助。你慢慢会发现，就是说，这就是圣经里面保罗讲的。保罗讲的比较难懂，我们不要强解，但是我们体会的可以分享一下。他说，我们信耶稣人好像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有没有？对不对？今天我常讲的嘛，一个姐妹是吧？当然年纪大的姐妹才会这样，现在年轻的不会了。年纪大的姐妹，从前年轻的时候打那个卡介苗是吧？那个牛肚是吧？哗哗那么开，觉得很丑。那从来不穿这个露肩装，她一定要穿至少要有点这衣服。为什么？因为这是她不好的地方，是要遮起来呢，还是要给她打开来？弟兄姊妹，你好去思想。今天我们看到个弟兄，他生命里面有不足的地方，有软弱的地方。当我们看他真是个要主的人，不要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爽，我们就老是把他那个生命里面没有的东西，你为什么没有这样，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去说人家，有意思吗？这是我们的殷勤吗？假如我们殷勤只是追求懂圣经的话，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是为什么我们弟兄保罗他要讲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字句叫人死。这个字句叫人死很有意思，不但叫自己死，那个字句还去定罪别人，把人家定死的啊。所以这个殷勤，我们真正要努力，我们要更多的摆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很不够，大家同意吗？一个就是很懂圣经的人，他生命到底有多丰盛，跟他懂得圣经一括吗？相等吗？啊，相不相等啊？一个懂圣经的人就有生命，是这样吗？不一定。圣经要不要追求？要追求。圣经只是里面讲到的，有了什么什么，还要加上知识，对不对？只是那么多里面有的一项而已。但是我突然慢慢发现，我到北美了那么长的时间啊，我突然发现大家只在知识上增加，有没有？在别的方面也没增加，你在别的上面没有增加，只有在圣经的知识上增加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会变成一个最会批评别人、最会论断别人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了越多什么是神的心意，就看见大部分人都活不出这个样子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大家同不同意啊？但是反过来讲，其实好的，其实 其实我们读圣经的知识帮助我们怎么？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怎么还没有罪，帮助让我们看见说，哎呀，别人生命里面这个也欠缺，原来我们都还有很大的那个生命追求成长的空间，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怎么样？我们愿意彼此帮助吗？彼此帮助吗？上个礼拜我们弟兄还提一件事情，我都忘记了，差不多18年、17年前了。因为那时候在讨论一个问题，讨论问题，堕胎不堕胎的问题，是不是啊？我们大家讲圣经都很明白。我不晓得那时候他到底会碰到人还是什么样子。他突然问我这个问题，说：“他弟兄，现在我知道一个人他要堕胎，怎么办？啊，怎么办？”我说：“一般人很简单啊。”神的心意不可以堕胎，你堕胎就犯罪，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我说是，我们把我们懂得跟他讲也是好的，要劝他。但是呢，告诉他，我们怎么样鼓励他？除非我们心里面下定个决心，他这个孩子生下来，若是他不能够带，有困难不能带的时候，我要回来帮他带这个孩子。不然的话，我有什么资格去讲这个讲了半天？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啊，今天我们常常因为有一些圣经的知识的增加，以后慢慢怎么样呢？我们以为我们懂了上帝所，这样讲，我们懂了上帝所有的，结果我们就做上帝去驾驭别人，而我们又不是上帝啊！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有没有？就我们懂了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又没有上帝的生命，然后我们又做上帝去批判别人，有没有？难怪这个世界搞得像一锅粥一样，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去思想。所以彼得在这边讲的殷勤，殷勤是指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的东西要追求，要去得着。最近我的感触很深，做礼拜做了20年的人啊，面对20年前同样的问题，到现在还过不去，还胜不过。你说做了20年的礼拜，那个意义在哪里？意思就是说，对生命一点益处都没有。我们还鼓励人家做礼拜吗？还是我们暂时先不要讲这个做礼拜的问题，我们先要鼓励人在生命里面缺少的，比如说不肯饶恕人，别人一得罪你，你就不肯饶恕。哎，这个得罪还有很多层次啊，一个是别人真的做对不起你的事，你要不要饶恕他？还有一个是别人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只是看不起你，你要不要饶恕他？还有别人根本没有看不起你，只是你以为他看不起你，你要饶恕他吗？哎，这个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因为是我们个性里面多疑，对不对？想成别人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想成别人这个样子，到我们生命里觉得说，不管是我想的，还是他真正看不起我，主啊，我真的我愿意谦卑，人家看不起我就看不起我嘛，人家在世界上的时候把你当什么吗？耶稣讲了一句话，怎么样呢？耶稣在拿撒勒都没有人看得起他，有没有？啊，连我们的主，人家都看不起他，他都没有摆在心上。那我们就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摆在身上嘛。等到我妈妈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耶稣里面生命里面有这一份，而我没有，10年前没有，5年前也没有，现在慢慢发现说，哎，我生命里面要一个东西是耶稣，耶稣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找我的，他已经把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前进的事情都赐给我了，我要不要？他已经赐给我，就我已经赐给世人了，要不要？你要去就得，你不要就得不着。真的让我们在神面前殷勤，殷勤在还没有的方面，我们要去跟主要生命的东西。你跟世界上任何人去要，你要不到。我再说，你上教堂，对你得着生命是不一定有关系的。但是呢，你上教堂可能会帮助你知道你所要的东西只能够去跟耶稣要。你真的愿意去跟耶稣要，你就得着。 那等到有一天你跑到教堂去了，你要的东西只是教堂里面能够给你的。哎呀，以为说教堂里面的人有爱心，等到我有困难会帮助我，对不对？哎，这个，比如教堂里面有七八百个人是吧？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七八十个人有爱心的，就你刚好又是圣灵命里给你刚好碰到那十分之一七八十个有爱心的人，哎，你还觉得不错。等到突然一下子不晓得怎么样，碰到那个90%人不太有爱心的，你结果你怎么办呢？结果你灰心不是吗？不是这样吗？但反过来讲，当我们真的去跟耶稣要主所有的，你会发现就不一样，是不是这样？殷勤，殷勤什么？殷勤去得着我们生命里面缺乏的。他下面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他下面讲到一个什么呢？等到我们殷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没有玷污。我们殷勤使我们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原来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不是带着我们所做工作的果效去见主，我们去的时候，老实讲，主不纪念了我们在世界上的东西，一样也带不去。我们就带着我们这个人，我的生命光景是什么，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就是那个情况，有没有？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这样想，什么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可以使我们没有玷污，你们说什么使我们没有玷污？什么会使我们没有玷污，让我们可以胜过软弱罪恶的那个力量是什么？那就是耶稣的生命嘛，不是吗？所以殷勤要加上些什么东西才能够使我们没有玷污呢？就是像耶稣，耶稣没有玷污，因为耶稣的生命让他没有办法喜爱玷污，污秽的东西也不能沾在他的身上，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我们今天追求要的是什么？我发现传道人呢、我讲过传道人的例子给你们，我们传道人大部分人都不是要生命的，他是要什么？他是要能力，你知道吗？传道人要什么？传道人要能力。为什么要能力呢？我一祷告病人就好，人家说这是神医，是不是啊？有没有？但对不对？哇，他要追这个，他要追求讲道的能力，一讲到大学他讲得好，是不是？传道人常常的陷阱是他要追求能力，追求能力能够让他没有玷污吗？今天多少电视布道家那么有能力，结果怎么样呢？都被玷污。很多人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有被玷污，而且有很多可指责，甚至于外邦人都指责他比我们外邦人都不如，有没有？那么好，什么东西使我们可以？什么东西我们殷勤了，我们得着了，可以使我们慢慢的没有玷污呢？就是像耶稣一样的生命，你同意吗？就是我们要不要？假如我们要，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慢慢，别人会羡慕我们。别人羡慕我们，跟别人夸奖我们是不一样的。啊，你是要别人夸奖你呢，还是要别人羡慕你？你说，
羡慕。
今天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你慢慢发现，你羡慕什么人？你羡慕一个很有生命的传道人呢，还是羡慕一个很有能力的传道人？你是羡慕一个很有钱的人呢，还是羡慕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你们讲来听听，自己讲给自己好不好？你慢慢去思想。所以等到我们羡慕了什么，我们才会殷勤的想要去要什么，而且这真是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的，生命里面没有的。所以求主给我们这样一个开启。彼得他的话我就讲得很白，他的话讲得很白，而且怎么样呢？在这样一个殷勤的过程的里面，他特别把主耶稣讲，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因为这生命的东西不是一触即成的，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生命的东西怎么样？是慢慢长的，有没有？有没有？生命的东西是慢慢长的，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不要是在现代化里面，这个素食文化吃多了还怎么样？就接受了，非常接受这个素食文化，怎么要快？有没有？啊，什么东西最快？你知道吗？ 什么东西最快？今天很多人以为说圣灵一来了就快，有没有？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生命里面的成长也是慢，就圣灵哗一下子浇在你身上，给你有能力，这个绝对没有错，可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这件事情不要说我们知道了，就是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都懂了嘛。他去跟保罗说，我给你钱，你把你按手在谁头上，谁圣灵就会降在他身上，那一个卖给我来卖是吧，就大家都喜欢快。但是我发现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被圣灵浇灌的人，等到他里面满有圣灵，就是满有圣灵，圣灵在里面越来越多，生命越来越丰盛，怎么样？还是慢慢一步步来的，没有快的，有没有？啊，生命的东西是慢慢长的，没有一触即发，没有。但是圣灵的能力要一下子浇灌在一个人身上，对不对？他可以得着的，但是生命的丰盛什么呀，都是慢慢慢慢成长。所以这才要知道什么，我觉得昨天我们幸运弟兄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要让耶稣基督从生下来慢慢慢慢三四年这样长，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长久忍耐，什么忍耐？他从做个小 baby 慢慢慢慢长长长长长，是不是？上帝可以叫他一下来，啪就变成个大人，对不对？马上上十字架，对不对？来世界上一天就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有没有？有没有？其实耶稣在世界上生活，就是给我们看他到底是怎么样在真正的有盼望里面的忍耐，像我主耶稣基督忍耐。你知道这个忍耐很有意思，忍耐跟忍受不太一样啊。就是说举例来讲，一个爸爸辛苦的很，把他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在还没有读成归国以前，有没有？他爸爸妈妈很辛苦的付一切的代价，但他在那个呢，他这边有很大的盼望，希望他的孩子怎么样呢？望子什么成龙，望女成凤，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很美好的盼望，怎么样呢？他那个忍耐怎么样呢？是欢欢喜喜的忍耐，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分隔两地彼此相思，有没有这样？有哈？哎呀，书信的往来就好像上帝给我们写圣经，书信的往来，等到一天像有一天我们还要见面，有没有？啊，是这样，这种感受中有吗？其实似乎保罗在这边彼得在这边，他里面有个盼望，所以怎么样呢？神已经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了，但是怎么样呢？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还要忍耐。忍耐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就生命的成长你要忍耐，是不是这样？另外还有个什么呢？等候主再来与主相见，我们也要忍耐，是这样。这个等到有一天我们服侍主的人啊，服侍主人祷告的时候能够这样祷告的，主啊，求主你把一颗农民等候所栽种的能够结实收成的那种忍耐给我。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真的很有盼望，就带领一个人，把一个福音传给一个人，关心一个人，对不对？一天我看着他今天怎么还不信主啊，到了明天，哎呀，他明天怎么信主了？他气死了嘛，是不是？就像个农民把种子种下去，怎么今天还不发芽？啊，明天还不发芽，他不是气死了嘛，对不对？就给我们有个农民的农夫的心肠，真的好像我们做了我们尽了本分，做了我们该做的，但是怎么样呢？相信有一天会有收成的，相信有一天主会把他收到天上的仓库里面去，让他能够得救的。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长久的忍耐，其实你知道，长久忍耐不是忍耐到永永远远，其实你在一点上能够忍耐，那就是一种长久忍耐。我告诉你，你在一个点上忍耐，你不要生气，在这一点上你能够忍耐，对不对？到最后真的没有气了，这个就叫长久忍耐了，因为他已经不需要忍耐了。你忍耐到是长久忍耐，就已经胜过了，变成一种盼望了，那就不是一种很痛苦的忍耐了嘛。因为我觉得忍耐这两个字有点不得已，有没有？你要忍耐，忍耐你先生，有没有？ 有那你是长久忍耐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忍耐了，里面已经是一种释放，一种盼望了，是吧？他说你现在忍耐我，刚刚开始的这个技巧，是吧？要忍耐我的脾气，要忍耐我的个性，是不是啊？从前我太太讲一句话，现在我比较少听到她讲，每次我跟人家讲完话以后，她就说，回到家里跟我说，既然你知道你刚才跟人家讲话，我恨不得钻个洞，挖个洞钻下去，她说。好像最近我比较少听我太太讲这个话。那有两个，一个是我真的生命有点长进，一个就是他有很久的忍耐，反正你是这样，反正也丢惯你了，总是把他交给主，有一天总是有盼望，到底是哪一种啊？啊，第一个，谢谢，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很久忍耐、长久忍耐这两个不一样的意义。等到有一天，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已经下定决心，不管你再怎么样，我一辈子就。忍耐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释放了，有盼望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啊，什么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啊，这个标准你拿出来，你不是很辛苦的吗？但是假如我们有一种真的，我们对环境里面一些我们不愿意碰到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合理的东西，我们生命里面不喜欢的东西，等到有一天我们像主一样有这个所谓的长久忍耐的话，怎么样？哎，慢慢你会发现自己释放了，慢慢心里面就这个问题就过去了，这个问题就过去了。讲到安然建筑哈。不晓得你们听啊，这是我这个阿 Q 精神呢，还是好像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啊？我相信我不是的。我发现我能够安然建筑，不是因为我没有玷污，我无可指责。我能够安然建筑，是我里面有个真心要主他生命里面有的东西，真的，就我里面真的耶稣生命里面有的，我真是盼望。我真是喜欢，我真的想要，我也真的更主要，我里面 sense 到的，我没有的，我真的更主要。但是主现在还没有赐给我，有很多原因，可能我的各方面还没有准备好，还不配来承受这样的一种主的恩典，对不对啊？但是我真的要，我现在还没有得着，还不完全，我也坦然无惧。为什么呢？主，假如你不给我，我靠我自己，我不可能有，那我也真是坦然解决，是不是这样？我也真的很简单，我也很能坦然面对我太太，不是说我完全的，我为什么能够坦然面对我太太？我真是哪里不对，他讲我欣然的接受，我也愿意改，我做不到，我就跟我太太说，太太我做不到，请你帮我。我也能够很坦然面对他吗？是吗？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坦然面对什么？你知道吗？就里面藏着个什么东西，又不想面对，是不是啊？又改不了，装了半天又露马脚，所以就没有办法坦然面对了嘛。不是吗？那不坦然面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样呢？王不见王，哎，是不是啊？大家彼此少往来，是吧？不然就戴上面具，是不是这样？不然就叫上不来了，就这样了嘛。他不能坦然去面对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来干什么？我每次来就是受罪，是不是啊？啊，被你们用种奇异的眼光看我，是不是啊？其实别人不是奇异眼光，别人是个关心的眼光。比如说有一天没有来参加，比如说有一天没来参加团契，你说哎呀，怎么团契你没来参加？就以为他在别人在讲他不爱主，是吧？到最后是人家没有来，都不晓得问他好呢，还是不问他好，是不是啊？问他又怕他觉得我们说他不爱主，怎么不来聚会？那不问他的话呢，他到底有什么难处？我们不知道，也不晓得怎么来帮他。哎，今天大家在礼拜堂里做礼拜，有没有发生这样的难处啊？想打电话，怕会不会给他压力？是不是啊？啊，对吧？不打电话，那么万一他现在有什么样的难处，有什么样的软弱了，怎么办？有没有？这叫什么？这就叫不坦然了嘛，就这样了嘛。啊，这是不是不坦然？因为不坦然，坦然见主，似乎这边有一个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其实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在我里面真正的体会是这样。我们要殷勤，因为我们还有玷污，所以我们要殷勤；因为我们还有可指责，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殷勤的追求。等到我们真心的要的时候，主还没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安然去接受。 是这样。等到我们肯承认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软弱，有没有？我们就能够对那个人安然。顶多怎么样？顶多你不接纳我，有没有？我也很安然，因为你不接纳我是你的事嘛。我是什么我很清楚知道，对不对？我用我真诚的心的生命的光景跟人家相交，跟人家彼此往来，是不是啊？你慢慢会发现，上次有个弟兄，我不讲他名字，他说我们现在弟兄很痛苦。我说为什么痛苦呢？我想讲的话我不敢讲。我说在哪里？他说是在教堂里，在公司里面。我有点想通了，我该讲的我讲，讲完以后亏他了，我另外找工作有什么难，对不对？今天这个今天到教堂去怎么了？你不能说亏了，换一个他也不甘心，是不是啊？很多话想讲他又不知道怎么讲。后来我不知道我怎么突然冒出去，我就跟他讲，亲兄真正的兄弟哈、是不打不相识。这可能是我的个性啊，我被我这冲出去，我弟兄你知道吗？真正更哥们的哈，够哥们的哈，是不打不相识的。他就笑一笑，我说怎么样，敢不敢跟大爹单挑，来不来？有的时候只要我们的存心是为他好，你一直是这样一个对他好的心，有一天他会了解的，有一天他会了解的。你别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叫坦然呢？坦然见主以前，让我们先学习坦然见人，坦然见一般人以前，我们好好坦然见我们家里面的家人，有没有？家人我们都还人心隔肚皮嘛，那你去什么坦然见主这个东西，这个讲的就变成是就像我们约翰弟兄讲什么，你不能爱你看得见的人，你说你爱那个看不见的神，那你骗谁呢？不是这样。殷勤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坦然见主，安然见主，是不是？这个过程要长久忍耐。他这个话讲得很清楚。好，下面这篇我讲到我们这个彼得弟兄很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他在这边怎么样呢？我不晓得是他要沾保罗的光呢，还是他让保罗沾他的光。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因为他讲这句话，他似乎他也看过保罗当年写给弟兄姊妹的一些书信，他发现保罗写信给众教会弟兄姊妹的信里面讲到的心肠好像也是跟彼得的相似，所以他说我讲这个话就好像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不晓得他让保罗沾他的光呢，还是他沾保罗的光。今天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家人讲到最后吴长老讲的，有没有？有没有啊？某某人讲的，有没有？是吧？总觉得自己讲的分量还不够，还要拿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传道来讲，是吧？对不对？是吧？现在的话呢，在台湾是马英九讲的，是吧？从前在台湾是陈水扁讲的，是吧？在中国大陆是毛主席讲的，有没有？是不是？他在这边讲说，正如我们的兄弟保罗，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是他有这个雅量，就是让保罗跟他在一个领受的里面彼此来印证，还是他想要他想要来衬托自己所讲的是跟保罗一样，至少怎么样呢？他们之间没有一种彼此纷争，你攻击我，我攻击你的这种情况，没有吗？有没有？没有吗？我在想初期的教会啊，若是彼得跟保罗两个争起来了，这个初期教会怎么样？你们讲给我听。今天好，那我们缩小一点，初期教会讲的太大，我们把它缩小一点。今天我们在我们一个团契里面，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弟兄这样讲，另外一个弟兄讲，你看，其实真的吗？其实我跟你们讲的就像某某弟兄跟你们讲的一样，这两个都什么，在弟兄姊妹中间大家都很认识他们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怎么样呢？我跟他看法不一样，明白？哇，这两个都是团契里面弟兄姊妹都很爱的，那你说你要怎么办呢？这个团契要怎么办呢？怎么过啊？在下面的日子怎么过？我在想，
其实保罗所讲的，到后来彼得很含含蓄蓄的讲话，他说怎么样呢？这个，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的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地方，可能保罗写些东西连彼得都还不明白，不一定。他因为他不明白，他就觉得自己比保罗低还是怎么样呢？经常都说别人讲的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我们需要反对吗？别人说过方言的人在那边讲方言的东西，一个人来跟我讲方言，我就问他，真的我就问他，你说过方言吗？他说过，对不对哈？对吧？他说过，那我就慢慢了解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说的，是你想要还是你真的在怎么样一个情况，这样圣灵就好像就给你，就我慢慢去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说过方言嘛，对不对？圣经里面讲到真是有方言的恩赐嘛，一个有说过方言人在我里面，我是有一点羡慕的嘛，是不是啊？但是对那些想要以说我说过方言来写明自己有属灵的恩赐比人家大的这种人，一谈话你就知道，
对不对？
很有意思。一个真正说过方言的人不会去跟人家辩论有没有方言，一个说假方言的人他一定跟人家去辩论方言的事，怪不怪？这很稀奇的事呢，啊，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呢。因为我也碰到几个说方言是真的是知己认识的嘛，当别人在讲方言不方言的时候，他根本都不说，他只是淡淡的说，真正淡淡的说一句，就像保罗说的，我真希望你们都说方言，就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是怎么样的？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东西，而是我们所相信的，跟别另外一个人他也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他也是相信的，这两个人碰在就相信的不一样，就要吵到你翻，就要辩论到脸红脖子粗。等到你真正自己得着的，你会发现这不是讲不讲的问题，这是一个神的怜悯要不要给你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你真的自己要不要的问题。当一个人跟你辩论绝对没有方言的人，他根本不想要也不爱你，懂不懂？因为再跟他讲是多余的。你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等到你讲有方言的时候，他跟你讲说没有方言，这样的人你不要去跟他吵。为什么？因为他根本里面相都不相信现在有方言嘛，他可也不可慕，爱也不想爱嘛，你去跟他有没有这个意义在哪里呢？是不是这样？因此你慢慢去思想。所以其实彼得在这个地方，他也看过保罗写的书信，他觉得保罗写的书信里面有一点难明白的地方，有没有啊？彼得有没有用他的观念去彼得承认保罗比他有学问啊？就那无学问不要强解了嘛，是不是啊？彼得有没有强解？他不强解，他只隐隐约觉得说，其实保罗讲的那些，就他讲的事情跟保罗分析要讲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呢，保罗写的信里面有些难明白的地方，他不去强解。今天我慢慢去碰到一些人了，他参加礼拜，上课，老师讲就讲头脑也好，讲学问也好，讲理解力也好，他真是差很远，表达能力差了很远，他还要强来解释什么东西，这很辛苦的，有没有？平常一件事情都讲不清楚了，对不对？还要强出头来讲圣经，很可怜的嘞，啊？你以为一个人上课他就能讲了吗？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事。但是一个人一个人神真的开启他了，让他生命里面有些经历了，他去说他的经历，他导致慢慢讲嘛，可以把他讲得清楚嘛，是不是这样？或许神给他看见一个什么东西，他就照着看见在那里讲嘛，就很容易了嘛，是吧？但是讲到一个道理的问题，你没有一种所谓的这个所谓一些这个理念哲学方面的训练，你很难把一件事情讲得清楚的。所以你们小心，大家是对哲学很有兴趣的。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看了很多新潮流文库。你们在台湾来的有没有读过新潮流文库的书啊？有很多人看了半天都看不懂。哎呀，我看得很有味道。所以就是人家说，弟兄你讲话里面有点颠来颠去，颠来颠去一些哲理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能够成就什么呢？不能成就什么，只是别人在讲一件事情，我们比较能够容易听。彼得他承认自己的学问不像保罗。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你有一些东西比我强，我有一些东西比你有，他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两个都没有的，我们三个在一起能够合一，神的荣耀就被彰显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觉得在这边我第二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彼得，我觉得他老年的时候还是谦卑，他年轻的时候他真的一点都不谦卑，什么东西都他出头先问，什么东西都他出头先做，有没有？这个彼得，但到了慢慢到老年的时候，他居然会把他自己拉成跟保罗一样这样的地位，很不容易。到有一天，一个资深的保罗还没有跟过耶稣的彼得怎么样呢？亲自跟过耶稣的时候，在他。对不起，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居然这样的来提携一个年轻的保罗这样一个传道人，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他说保罗讲的跟我讲的是一样的东西，而且保罗怎么样的话，保罗是什么？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有没有？他似乎有点感觉他的智慧并不像保罗这样，他的学问也不像保罗这样，他也不常去解释，他不用保罗来衬托他，他只是说其实保罗所得着的智慧写给你们的信，其实跟神给我领受的我们是一样的。而且他也看见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强解保罗书信里面很多的话。当有一天我跟大家讲，你们会相信吗？今天有很多人问到我圣经的问题，我不懂，我就跟他讲，哎呀对不起，真的我不懂，真的是这样，我不会去，你问我问题是不是啊？没有关系，你等一下我下个礼拜来回答你，然后去看那个参考书来告诉他，我不做这个事。为什么呢？干嘛要我告诉他？我就把我要看的书里面有答案，叫他自己去看就好了嘛，干嘛要凸显我懂你不懂，我可以来解释你的问题，需要这样吗？啊，哎，说不定他的头脑比我聪明呢。大家在美国，大家都是读书人，是不是？我回答你的问题，也是图书馆什么神学著作里面看出来的东西，告诉他，那还不如把那本书借到他自己去看，说不定他的领悟力、他的智慧、头脑学问比我大，他看了以后的得着比我跟他讲的还更多，也不一定嘛，是不是这样？我看那本书，我吸收的可能只有60%，吸收了60%，我表达的能力又差一点，可能只有讲出来，我吸收60%里面的70%，只有42%，你大概这意思。那你干脆把你要解释回答他问题那本书你看了的书介绍给他自己看，说明他头脑比我，他一看能够明白90%，跟明白百分之九十，跟透过这样一个这个 aging 一装给他，他实际上是能够明白40%，哪个比较更好？你们讲个，啊啊，弟兄，哪个比较好？
就是他能够可能改善。如果他只能30%，但是他经过你讲，还能到40%，
也更好。所以呢，这就是交通。所以你把那本书介绍给他以后，对不对？你要后面有跟踪。弟兄，那本书你看了怎么样？他讲到的你都没有领悟的，证明他领悟比你多，就闭嘴，就从他那边得点帮助。万一他讲了个半天，只有领悟30%，那我们再把我们有的再跟他分享，不是这样吗？不要先假设别人来问我问题，我就一定比他强。假如我们也是看书回答他的话，让他自己去看，您同意吗？啊？所以有一次我们有个聚会嘛，哦，这些聚会讲员什么都讲，讲到最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好不好，你把你所有问题哈，其实他问的问题啊，其实他要想起你懂不懂，你不懂我告诉你，其实他这个都是书本上的问题啊，什么东西那个地方，对，像我们传道那么久，聚会那么多，我们一听就知道。到有一天我就跟他说，弟兄，是不是不需要那么麻烦了？你把你看哪本书介绍给我们大家，我们大家都试试，大家自己回家看了以后，下一礼拜再来讨论这本书。你懂的，我懂的，我们看大家有点交流，把我不懂的，你懂的也分享出来了，那增加我，对不对？你不懂的，我懂的，我也分享出来，大家不是更好吗？不是这样吗？哎，今天我们的聚会，大家读圣经，这样读怎么样？来不来？ 啊，今天你会发现其实那个心态，没有一个人他会像彼得对保罗的那一种的感受那么的美，可以承认人家是得着智慧写的信，而且怎么样呢，真是有一点难明白、这个难明白彼得不说别人觉得难明白，他自己读了都觉得难明白，是不是这样，他还劝人家，对不对，不要强去解释，谦卑一点，不懂就不懂，让懂的人告诉我们，那我们也有懂的部分可以告诉人家，这不是很好吗？弟兄姊妹，让我们，这是一方面积极的部分，另外一方面呢，第十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也当防备，防备什么呢？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引诱，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这就是他把保罗讲在前面以后呢，他似乎有一些什么东西他又感受到，感受到什么，我们刚刚开始得到的是好的，要在主所赐神所赐给我们生命和前进的事上能够有追求，那个生命和前进式的那一个显出来是什么呢，就是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生命和前进的事就是那一位主来到世界上所活出来的荣耀跟他的品格美德生命里面的东西，我们要走这条路。但是还有别的人怎么样呢，是恶人。什么叫恶人呢？什么叫恶人？不是不传道的人。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三、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读。来，每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读到这边要这个恐怕被恶人的错谬引诱呢？这些恶人跟我们讲的坏人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常常以为你知道吗，传道人可能是恶人，你相信吗？牧师可能是恶人，你相信吗？啊，对不对？有很多人知道到那日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什么传道，我不是奉你的名做这种事情吗？”耶稣怎么说？我是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恶人就作恶嘛。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这些作恶人就是恶人嘛，就是神眼中的恶人。什么叫做恶人？我要讲讲，什么叫做你不要以为说那一个大强盗是恶人。有的时候那个强盗做的事情也和神的心也不一定的，真的，我真的这句话我是敢讲的。你比如说强盗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对，道义什么有道，真的，我不骗你。我们在金三角那个环境的里面，被美国通缉的那个贩毒的头子，他常常找我谈的问题是：王老师，我们要想想怎么样为这个地的百姓的益处，我们能够做什么？你能够想象吗？你能想象吗？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很小心。其实，保罗也讲过这样的话，在哥林多书信里，保罗怎么讲？魔鬼可以化妆成什么？光明的天使。假如一个人呢、讲的话轻蔑獠牙，你要信吗？ 他不讲你就已经跑走了，吓都吓死了。就是因为他不是青面獠牙，他打扮的是光明的天使，但是他来讲的一切的东西是要让你来满足你自己，而不是去满足神的心。今天有多少传道人是为了自己啊？以金钱成为得利的门径。我们再来看段圣经好不好？在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叫做恶人，这些恶人怎么样来引诱人啊？你慢慢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预备起。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保罗在这边讲的不是一般世界上的人，他讲的是那些不是神的人，但是他们却是十字架的仇敌。为什么？十字架是要让我们为着天父的心意，就算受苦也愿意，是不是这样？但是呢，有一些怎么样呢？以为神受苦为羞辱，怎么样？他们所讲的东西怎么样？他们讲的东西，什么叫做我们怎么可能被引诱啊？他讲的就让你能够满足你自己嘛，啊，用一些圣经里的话解释到最后都能满足你自己嘛，都是为你好嘛，有没有？到最后怎么样？搞来搞去，搞到最后怎么样？你到底为神还是为自己啊？啊？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非常非常可怕的事。你知道哈，为什么在基督教界里面有段时间成功神学这么风行啊？你知道吗？啊，什么叫成功神学呢？就你信耶稣，你会发财，你会什么什么，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这话谁不愿意听啊？啊？你把它摆回圣经，看在哪里嘛？就是有，也是要受过一段苦以后才可能是这样嘛。你没有信心，经过这个苦，哪有什么神的福气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但受苦的事情讲不讲？为主的缘故的受苦讲不讲？啊，有没有？什么叫做恶人？就是以满足自己为前提做任何事情的人，还教导别人的人，就是彼得在这边说的那些恶人，用他们的错谬来引诱我们。引诱我们干嘛？引诱我们离开神。引诱我们什么呢？引诱我们利用神来满足我们所要的，是不是这样？我说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用就是我们要的东西，我自己要不到，我自己的力量要不到，对不对？我很爱的东西有没有？怎么样？求这位他的宗教里面的什么能力来帮助他达到他所要的，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不是吗？但是呢，其实圣经里面呢，圣经里面说的不是，神已经把他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了，要我们去要神赐给我们的，一不一样啊？假如耶稣在地上嘛，一天到晚就是行无饼二鱼的神迹啊，全世界人都跟他了。为什么？叫农民到了时候没饭吃了，无饼二鱼大家都吃饱了，谁还去种地？谁还去干什么呢？我刚刚到泰国去的时候就这样，到山区里面就一样，那些不信耶稣人在笑，他说本来那个村庄，这个阿卡村庄人很勤劳的作弊啊，没有想到一个传道老师到他们中间去，你看后来传了几年道，好像都信了，对不对？结果这个传道老师一走，你看现在这个寨子饿饭了。为什么呢？买米啊，买什么给他们吃？大家有这意思吗？他为什么买米给他们吃？ 爱他们，感谢主。但是他只是把人想要的给他，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人就来信他所讲的，对不对？但是真正得到什么呢？有没有把神要给他们东西带给他们呢？这个东西很不一样。我再说，恶人，圣经里面讲的恶人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坏人，圣经里面讲的恶人是怎么样的？是不想遵行神的话，完全以自己，完全以自己为念的这些人。今天你说我们在信耶稣当中，有人讲了一些道理，是能够满足你心里所求的，满足你心里所想的，你更爱听呢，还是你喜欢的是啊，要得着神所命定，要得着给我们这些生命里面的丰盛，要给我们面对一切艰难里面的怎么样的一种的这个生命力？我们到底哪一种啊？啊，在哪一种？应该很小心，容易上当受骗的多，所以彼得到最后才来提醒，是不是这样？这个恶人怎么跟老师讲？今天我发现在北美哈，大家信耶稣的人都是中产阶级了，今天教堂有点像中产阶级俱乐部了，因为大家都中产阶级都是好人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但是问题呢，你说有多少人是把神所要给我们的给我们？这个最近有个社会青年，他们有退休会要到，大爹你来跟我们讲跟随主。我这些好，什么叫跟随主？跟随主不要讲的，就是耶稣的生活我们爱吗？要不要跟随耶稣过日子的睡觉没枕头的地方不要吗？啊，耶稣在世界上遇到所有的人事物，耶稣这个态度心态我们要不要啊？对不对？到最后面对最严肃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呢？牧师要他上十字架去救别人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啊？假如不要，不要来讲跟随主没有意思，你把整本圣经讲破了都没有用。耶稣过的日子嘛，我们又不爱，我们要过的日子嘛，就是要跟世界上人一样的，有没有？那你说跟随主这个意义在哪里呢？你这么想，在这个地方，彼得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一定历史历代里面一定有一些与神的心意为敌的人，可能是一个光明的天使，但是讲了很多的道理是引诱我们从坚固的地位上怎么样坠落的，是吗？今天你好去想这个问题，有人为了他这个教堂的利益要你这样这样，到最后至于说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你生命有没有长进没有关系，但是对教堂里面的奉献不能少，教堂里面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去支持，有没有？但是回到家还跟先生吵架，还要跟太太不愉快，对不对？几十年了还是没办法，直到了礼拜堂那一刹那好像怎么样了，是不是？是吗？这就是信耶稣吗？你好去思想这个问题，这就是信耶稣吗？这跟参加一个 club 有什么不一样啊？到那个福伦社，大家哈、你知道福伦社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啊，参加福伦社狮子会的大约活动啊，怎么样？是不是？完了要回家跟太太吵架就吵架，不是一样？但是在这个福伦社这个狮子会里面，穿个西装打个领带，人模人样的，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吗？我们追求主，信靠主，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在一起来追求认识神，是这样的结果吗？不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从耶稣要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得救蒙恩像神的儿女，可以像神的这个坚固的地位上等等，慢慢碰到有一些所谓的恶人，我再说这些恶人是光明的天使，讲了很多话怎么样来满足你肉体里面的需要的，满足你生活里面需要的啊，以这种做诉求，到最后怎么样？至于说你跟不跟水主没有关系，你生命有没有丰盛成长，是不是啊？没有关系。到最后怎么办呢？到最后就是一种坠落。对，真的求主怜悯。我觉得彼得到最后讲的这一段话，里面那一种的一个老彼得，他心里面对一群在外邦之地信耶稣的犹太人里面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期许，希望他们要小心，希望他们要小心。 而我们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小心，我以后妈妈心里面有个辨别。有些人讲了很老性的东西，到最后要问的到底满足我的老我，满足我的喜好呢，还是真的把神要给我们的帮助我们来得着。所以负面的消极的要提防那些恶人讲那些错谬引诱我们坠落的。第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用这个假如我这样讲，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是就是主救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了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主的恩典是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恩典给我们，我们要不要？要不要？要了，要了这个恩典，就是要原谅对不起你的人，你才能享受这个恩典，是不是？你要了这个恩典以后怎么样？就要舍己放下自己，怎么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你就尝到这个恩典的味道。今天有很多的人要这个恩典，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就说平时跑到店里面去，对不对？人家说免费赠品，免费赠品，你也根本不管用得到用不到，拿着就回家，反正不要钱嘛，是不是？回家没打开来用过啊？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有没有打开来享受过？你越享受越有味道，是吧？耶稣那个恩典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做先生的爱太太的，你知道吗？你们尝过这个恩典？女人嘛，女人是我们男人嘛，但是这个恩典里面有什么？这个恩典里面有这个耶稣，可以让我们这个男人爱太太的这一股力量，真的很有意思的。就说这个恩典，你慢慢去打开，你慢慢去追求，去得着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发现真是好的东西。很多时候，大家今天有很多人，上次我问一个人说：“你有没有圣经啊？”他说：“我有好几本圣经。”我们去探访一个人啊，问题是你有没有打开来好好读过啊？读了以后有没有真心的相信啊？有没有照着去行啊？那这样的话，假如你有本圣经，摆在那边，英文版本的、中文版本的，是不是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有很多的什么，在圣经软体的上面，至少有中文版有九种版本啊，英文版有几种版本，是不是？你所有版本摆在家里，通通都有。对不对？但是你从来也没打开看，你打开了看了以后也从来没有相信，相信以后从来没有照着去行，那你说圣经里面神话语的恩典我们能享受吗？今天还有很多的人，我举例来讲，这救恩是一个恩典，我已经得着了，怎么样？怎么样？你别讲，我再讲，我们宣教士可能都这样的，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的，就好像我们得到别人给我们一个礼物，他说很好的礼物啊，很好的礼物，结果怎么样？我们就转送给别人，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怎么样？这个礼物我们自己都没有享受过，但又把它送给别人。那别人怎么样？别人这个礼物看看很好，对吧？哎呀，留了到有一天真的有个很重要的机器，还要送给别人的。假如我们今天基督教里面都把耶稣这个礼物送到最后，我要问的是，我们自己没得到这个恩典，有没有得到这个礼物？有没有打开享受过？怎么样？啊？怎么样？今天传福音变成这样了，听一套救恩的内容，去跟人家讲，等下问我说，哎，这个你讲的是真的吗？我们只说我相信这样，尝过这个味道吗？啊，卖个西瓜给人家，人家说西瓜甜吗？我相信甜的，真的甜吗？吃过吗？没有。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彼得在这个地方讲到最后。我再说，我常常跟人家的一个结论是这样：信耶稣不仅仅在乎你懂不懂，信耶稣在乎你有没有，有的多还是有的少，是不是？这是口诀啊！信耶稣不是你懂多少圣经的道理，信耶稣是我们有多少主的生命，而且有了以后还是有多还是有少，有没有改进？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主的生命我们越来越有的时候，关于神生命和前进的事情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加上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慢慢真的让神能够得到荣耀， 等到有一天我们只能让人家觉得说我们讲的神对，没有让人家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有荣耀的话，今天世界上讲的别人信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今天世界上真正有荣美荣耀的东西，让人得了里面真实有平安喜乐的东西还是不多，就求主施恩怜悯这么一群在外邦生活定居的信耶稣的犹太人的处境，跟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群在别人国家里面生活的信耶稣的华人，当然我现在更一个就是一个在外邦外国人的地方活在，因为我现在哈，你说活在美国也可以，但是反过来讲，我反而觉得我现在是活在美国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的一个真正要想信耶稣的人，这样的一种感受来读这段圣经，想彼得对我的劝勉是什么，很根本的东西就是真的让我们能够得着生命和前景的事是圣经赐给我们，这个慢慢你就会发现，我们就会面对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种种的问题，无怨无悔，心甘情愿，欢欢喜喜的在世度日啊，在那里面有一种那一种的把握，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真的，彼得当年写信给这一群信徒，好像他感受到了一些这些信徒在这样环境里面生活里面一切的难处，可能有的诱惑，但是彼得似乎他也经历到说他里面所有的最宝贝的还不是犹太教里面圣殿什么重建这些东这套东西，还不是他里面真正感受到是这位复活的主的生命，主的一切的美德在他里面成为他可以面对信了主以后很多艰难环境里面的秘诀，能够胜过的秘诀。他慢慢这样写信，慢慢这样娓娓道来的时候，就还是好像只能够也体会一点点，跟弟兄姊妹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圣灵你继续的来开启，或许我们回去还可以自己，就你当我们自己还在读的时候，你把怎么样好像怎么样感动彼得感受到人这方面的难处，我们也感受到我们今天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里面面对的一切的问题，或许我们内心的一种的挣扎，或者一种不能胜过的痛苦，一直要面对的这些问题，信主信了那么多年，所以让我们真正看重彼得他所得着的，所要告诉我们的，主啊，再一次的开启我们的心，给我们谦卑柔和，愿意来领受，看得见，也有一个心愿要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谢谢赞美主，一点点的话分享在这里听住了，但是愿圣灵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引导开启我们走前面人生的道路。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